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楞伽经婆罗那王劝勤品啊。这部经呢，我慢慢知道，在事后我们跟几同修接触的这个反应中呢，我发觉听懂这部经的机缘哈，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呢，我们必须呢，把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再给你稍微再帮你复习一次啊，你就比较容易契机预言去了解它啊。这个劝勤品啊，这一品经啊，我上个星期我们知道那个这本经它是劝品的机缘呢，是佛在龙宫说法，七天说法。但是你要知道，七天指的是指多的意思，吉祥的意思，永恒的意思。那为什么叫在龙宫，在海龙王里头呢？那个海是一个是我们的四性大海，也就是般若性海。可是这个般若性海哈、啊，常常这个性海的有很多的事，所以它也是四海波澜的地方。所以它当它从龙宫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在般若性海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起了这个波澜。这个波澜的时候呢，也这个时候它起来了以后呢，它看到这个。所以楞伽山哈、啊，它这个楞伽山是一个难入的山，也就是上面的楞伽城哈、啊。那么他来住在这个啊摩罗耶山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摩罗耶山上面有一个楞伽城，他觉得说哦，这个地方这个山是最不容易上去的山。可是从般若性海上来看这个山的时候，他讲了，他说过去无量诸佛在他证佛的时候，也都是在这个地方讲真正的正智的，也都是真正在这个人讲证佛的最终究法门，关键都在这个地，都在那里讲的。那这个难爬的难入的山是什么山呢？当然就是不是那么容易上去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楞伽城，其实楞伽那两个字就是啊、哦，不思议，不容易进的意思。那么这样子呢，当他开始这么讲的，就马上就会感动到楞伽王啊。那么这楞伽王马上就说，他看到这个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啊寺的大海，波澜啊壮阔，然后呢，在这个众会中看到这个上海，他想到了他其实经文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其实他就是我们的般若性海。可是这个般若性海上头还有四海波澜，般若性海是平静的，上面的波澜是指我们的四性所起的波澜的海。现在他知道这个情，了解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无量劫以来每一次都是由楞伽王来请说呢？也就是楞伽王，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楞伽王，所以每一个想要证得这个助证自治的这个人呢，他心中都有楞伽王，他的心的性海波澜上旁边一定有一个啊。这个回头是岸的，但是要上去很不容易的那一个啊，这个像一个高山一样的东西，就是啊。那么这个摩罗耶山上头那个城，那就是佛要向你讲的地方，其实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事的部分。它是完全用象征，在宗教里头象征的语言去表法来表达这个道理的。你如果去想说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楞伽王来问这件事情呢？不是，每一个心理世界里头通通都有楞伽王。 那我们要知道，佛在这一场法会里头，所有跟他在一起的这一些大菩萨那么以及大比丘，他们呢通通都已经是完全的已经了解三性不但了解三性，他们对三无性的东西也都一切都很清楚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经文里头呢，他一开始就跟你讲的，他无法三性都已经通达，已经到了真正了解到无我，没有我的执着。那个我是在我们第七识里头的莫那识那个地方的。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烦恼，我们有很多的执着，都是因为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分别，这个有利于我，这个无利于我，有你有我，就有很多的冲突，都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通了无法三性，是不是？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先讲三性，三性是最重要的部分，记得吧？过去我给各位解释一个问题，说你有一个我，一个这个我好像我们称它叫自我观念，这个我通常是收集我的生活经验中别人对我的评论，别人对我的看法，乃至于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我把它收集起来就称为一个我。这个我其实都不是本来存在的，是我们的生活中收集别人对我的看法，我的生活经验，乃至于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形成了这个我。所以每一个人心中里头都有一些自大，都有一些自卑，都有一些害怕，都有一些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我又是怎么样的，这些这个我的这些素材，其实不是本来本质就有的东西，是依他起性而产生的。乃至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现实的现报的这个我，也是依他起性而形成的。你的心事的我也是依他起性而形成的，这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依他起而产生的。但是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以为，因为我从小别人通通都讲我很乖，我很聪明，我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现在我变成有一个我，可是我这个我，如果有一个天有人跟我讲说，你是一个不热心公益的人，你是一个冷血的人，我回去晚上就睡不着觉了。那为什么会睡不着觉呢？这个时候是因为我执着在我是一个公益，我是热心公益，我是一个有尊严，我是一个这个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人，其实这都是一个我的观念而已，我执着在这个地方。然后如果有一个东西跟他不同，起分别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内心里就马上产生冲突，这里面就变成二法，就不是一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不只是内心里头难过，我们可能说这个你这款话我哪听得下，不跟你输赢就算不赢你呢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会产生嗔恨心，产生敌意，产生攻击，产生暴力就出来了。或者这里面我们可能产生啊，我很绝望，我现在很不准，很沮丧啊，我们可能会变成逃避现实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执着所产生的。那我们说这个部分就是片剂所执，你因为有片剂所执在你原来这个东西，所以你才会产生了这种对于你形成这个依他起性所形成的这个我，以及依他起所形成的现实的这个我之间，你产生很大的扭力，那就产生很多的痛苦。我们之所以会去造更多的业，我们之所以产生更多的困扰，其实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你现在了解这个问题在这里了，所以我现在心里面会愤愤不平，我现在会看不开，很郁卒，愤愤不平，我们变成欧修罗。碰到了就想必须问修吧，脸变成很难看，是不是？可以，你可以知道，在物，在这个轮回里头，在这个十法界里头，你就可以看到欧修罗就是这样。你心地即使非常好，但是常常很愤怒啊，你顶多就是当天上的欧修罗。可是人里面也有欧修罗啊，有仗义执言的人，但是很难看，那也是欧修罗。啊，他抱着一个正义，但是脾气很大，但是也有在恶鬼道里头有恶修罗，心全部是邪恶的， 很难看，恶修罗，所以恶修罗跨了三界，恶修罗不是只有人界有恶修罗，啊，人里面也有很恶的恶修罗，但是有善有恶的恶修罗，但是恶鬼道里头一定是不好的恶修罗，天上里头是善心的恶修罗，但是你那就看你受生到哪里就在哪里了，他一直觉得有一个我，那就是魂事，那就是魂事，所以。你看最后你如果你参加过啊这个往生的那个超度的时候，你就在后面就有一段啊，那个唱那个赞的时候有一段，魂飞魄散归何处，信朗星空望故乡，其实这两句话已经把佛法讲得很清楚了。魂归魄散，其实如果一个人会魂飞魄散的时候，那信朗就星空，最怕的是什么？魂不灰，魄也不散，所以那就是阴魂不散了。那阴魂不散呢，就一直下去了。所以解脱的问题，其实是从我们依他起性所形成的这个我里头，我敲破这个东西。所以他后面有一个举例，在这一个劝勤品后面一个有这么一个例子说。啊，大慧，你应该想想看，大慧菩萨，你应该想想看，就像我们那个花瓶，那个花瓶本质不是花瓶，花瓶破了以后，它就不是花瓶了，花瓶只不过是你现在因缘和合形成的一个花瓶，就这样而已。但是你不能讲花瓶不是泥土，也不能讲说它是泥土，但是花瓶破了以后就不是花瓶了。意思就是你破了，你应该自己知道，你心中的其实你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这个我，其实是收集资料形成的。啊，当然你必须有一个可以收集资料的能收的那个东西，可是那个能收的东西就是在我们般若性海的这个般若嘛。可是这个般若一收了这个东西，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就是一个瓶子，或者我是一个盘子，或者是我是一个这个花瓶。或者是我是一个碗，问题是变成我们被那个条件给框住了，那就由依他起变成了片剂所值。所以你以为自己是花瓶，或者我自己的名字叫花瓶，其实不是，它只是暂时因缘形成的东西。哈哈，你知道它是暂时形成这东西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是如此，既然我是一株茶树，我就用不着去跟大雪山上的红块去比，我用不着。那问题是我是不是高高兴兴的繁荣的去生活，就是点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知道我明明知道这个树只是我这一段时间权宜的借假归真的这个过程而已，我现在知道了它，可是我也知道我不能脱离这个现实，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这一品经呢，你看到当这个楞伽王去见了佛的时候，他带着的是哈、这一些天女哈、或者是夜叉众神来的，他把很多的东西都拿来供养，你知道那个供养并不是佛需要这些东西啊，是这表现了我们的人生当中，即使我创造了一些财富，创造了人生的一些美，创造人生的一些福报，就是这些东西哦。现在请求佛说法，佛说法的方式是什么？是第一次说法，劝请品的第一次说法是非语言的说法，非语言的说法是什么？是佛直接就引到从现象界直接破入，去看到一个他引导我们去了解那整个的一个心理世界的东西，他不是用语言，他引导你直接去看入这个三性啊，去看入直接看入无三性跟无法的东西。你看他引进去看的是什么？是让楞伽王，也就是看让你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这个心去见到什么呢？去见到佛是这么的庄严，而周边一个一个不同的世界，每一个无量无边的世界里头都有一个楞伽城啊，都有一个楞伽王啊，也都有大慧菩萨，也都有如来，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庄严。你要知道，他其实他就是你每一个人的人生。 可是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地方一讲，这个是用这种方式来说法的啊，他好像演了一个电影来说法，不是用语言表达的啊。他这个王说法一说完了以后呢，能杰王呢，他突然间消失了以后，能杰王马上想说，诶，那我刚刚看到的东西是真还是假呢？就好像说我们到了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想，诶，我的人生到底是梦啊还是非梦呢？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佛的这个切入点是一个非常高妙的切入的一个说法，但不是用非语言所说，这第一次说法是非语言所说，它是实相说法啊，它用这种方式切入来的。切进来了，我们看到了这个法的本体的时候，现在楞伽王开始回过头来，到底刚刚我看的东西是真还是假？也就是说，我刚刚看的，我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真还是假？有，我们确实都曾经年轻过，现在年纪大了，我们确实年轻过，有人跟我一样年纪越来啊，这个越多了。可是那时候我们这些东西就像一个瓶子一样，过一段时间它真的就破了。现在没有了，没有了以后，看你会不会再去攀援，你又在攀援，再回到这个整个的轮回圈里头去。可是现在楞伽王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起先是怀疑是真耶，是虚耶，是实耶，是假耶，然后突然间想啊，我懂了，这是心事之所变。就在这个时候，楞伽王突然间他要证入无生忍，可是要证入无生忍的时候，佛马上跟他讲说什么？楞伽王，善哉善哉，如汝所证，就如你所说的。但是到这个地方，佛又为他说了法，对，第二次说法。这次说法是什么？是用语言说法。在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灵山法会上在传禅的传法的时候，不是莲花微笑吗？可是佛在传这个禅的时候，禅这个佛心的时候，我们说禅宗叫佛心宗，传这个他只是什么？只是念了这样一朵花，对着大家视线这样笑一笑，这件事情他没有用语言哦。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就值得你去描述它有多美。这件事情让你描述了整个生命世界的真实现象，描述了整个唯识世界里的真实现象，也是这样啊。可是他看了，很多人不懂，只有一个人，一个弟子对他报以微笑，那是摩诃迦摄，所以他现在才做了一个旁白。这也是第二次说法，第二次说法才用语言说法。他说的是什么？很短，对禅说法很短，因为他本来就尽量不用文字嘛，所以他才说法说很短，说了一个我有正法眼障。你要知道正法眼障，那眼障其实只是指如来障，就是那个般若性海，它不是魂事，它是你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世界，它是形而上的那个部分，它不是有生住异灭的东西。所以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摩诃迦摄。你知道他第二次在禅的说法，第二次也是用语言说法。可是在楞伽城这个法会上，你也看到第一次他也是一样，他连视线都不是，他是不是视线一个花，他是用一个本体世界的东西推出来让你去看到这个本体世界，可是这本体世界只是乍现之下就没有了。所以到底是实还虚还是实，当他在困惑的时候就领悟了，楞伽王领悟了，就是你的心中开始领悟了，领悟到什么？无生忍的问题。现在佛有他心通，马上知道说，楞伽王如汝所证，如汝所证。然后接下去他又问法，然后他用语言说了有关于如来的真意，我有关于二法的问题啊。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他用语言来表述， 可是等到语言表述完了以后，现在呢，现在这个道理已经全部都通了，可是楞伽王他有没有进入涅槃呢？没有。这个时候佛马上又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什么？再来一次把刚刚所现的十方法界有这么多个楞伽城，有这么多个如来在那里说法，有这么多大慧菩萨，也这么多庄严的事情，再现一次告诉他，你还是要回到这个现实世界里头来。所以你学佛，是佛法是不坏世间法的，他要回到这边来的。所以这部经你现在可以判这部教的，这部经教的教相，它一定是一圣大圣佛法，就是在这里这样看出它的教相。它所以第一次说法是用实相世界，第二次说法用语言世界，第三次说法的时候再现一次实相世界。其实第三次的说法不是实相世界，因为世界是现实世界，把它拉到现实世界一样看到这么多啊、哦！现在楞伽王领略到这个事情了，所以楞伽王再来就又奉献来更多的来供养佛啊，更多的乐器，更多的庄严，更多的美妙，这就是人生要做的福报，应该有的，人生对我们应该有的。但是他也很清楚，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生如戏的过程，它也只不过是一个表象的过程，就这样而已。那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世尊欣然大笑，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要欣然大笑？你的人生里头，不管你是现在是衰老还是年轻，是健康还是多病，不管你是顺还是逆，不管你现在所遭遇到的事情是令你忧心还是令你烦恼，你要注意这些东西，你无论如何，你的最重要的就是不管它顺你逆，你要在这个地方造福，不管它是好或者是坏，你要在这个地方用你的般若去把它做到最好，然后逆来能顺受，顺来我能发展，然后坐在这个楞伽城上去哈哈大笑。他哈哈大笑的十方诸佛也通通都在大笑。你要注意这个问题的，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我看到有一些人啊，有些人他们碰到了一些难题，有了难题以后，他有一天起先是很不能接受他自己生活上的一些损失或者挫败或者一些难题，可是有一天他竟然从他自己的一个生活世界里头他跳出来了，他会揶揄自己，他会哈哈大笑，他说你看我这个人生就是我都跟他都两两外的命而已，我要多好啊，不过我就叫我两两外啊，两两多的命在生活嘛哦、你看我只有两两都可以生活的这样子，他开始哈哈大笑了。所以哈哈大笑并不是表示你要有六两命五两命、啊、四两命才会哈哈大笑，问题是你是不是真正超越出来的哈哈大笑。那这个哈哈大笑的时候就是我即真即实、啊、就是即真即实、啊、即虚即假同时是存在的，就是真与假之间啊，这个俗真与俗之间啊，真与假之间，他这个地方很巧妙的，他知道去面对这个现实，但是也知道这人生如戏，他知道去面对这个现实啊，那也知道这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这个时候他欣然哈哈大笑，这个时候他所象征的是要各位每一位我们佛弟子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哈哈大笑。你看哈哈大笑，你看我走路一拐一拐的，我的人生我还是过得非常好，他哈哈大笑。我有的人腿只剩下一条了，他会突然间哈哈大笑，你说我的两只脚也当走完全程，我一只都有够， 他开始了哈哈大笑。有人耻笑一位国会议员说，你只有一只眼睛，你看得清楚吗？他又哈哈大笑，他说，你一看我一目了然，让一用一律祷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哈哈大笑。我们可能有人生里头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现在他知道，我再怎么不如意，我知道人们如何去度过它，我这个能够度过它本身就是一种最生命的礼赞，也是我尽可能的造福。可是我也知道我这些造福不是永恒，就好像我来这里旅行，我旅行完了以后，我不可能把我旅行的这些东西带回家啊！我来这里演这出戏，我演完了总不能穿着戏袍回家。你知道以前我跟你讲的东西都在这部经里头，你要找到它的真正的源头。郑老师给你做的一些的比喻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觉得这样告诉你，不是你不要以为我在说法，那是佛所讲的东西，我们把它表述出来，你很清楚的知道其实佛法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你要找这生命的真正究竟，其实应该在这个地方找，你才看清楚。那么回来再来看，你就会发现，对，其实我来这里跟他请来家办结婚啊，赶快玩家家酒一样，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办家家酒，办个面红耳赤哈，打起架来。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这办家家酒总是免不了哈、哦，有不很完美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们是来玩，只要玩得大家高兴就好了。哎，这样子的一种生命的态度，会使我们既能够振作的把这个人生如戏，这出戏把它演好，但是我们却不会。演完了以后觉得很哀伤，我们明明知道人生如梦，但是我要做一个好梦，我不会，我会精进的做个好梦，但是我不会演完了以后我觉得很失落，应该是如此。我这个上个星期我去看我的大学的一个老师，我这个老师97岁，我今年的过年初我还去看他，他还是就是耳朵听不清楚，但是脑子很清楚，你可以用写的东西跟他对谈，没问题。但是这一次我去看他是到医院去看他，身体缩成一团，痛不舒服很难过，我去看他，听不到，脑子不清楚了。我看完了感受很深。我大一进来的时候他当系主任，我看着他好像看着希望一样，看着未来前途，未来的希望一样，那个时候看起来前途似锦，哇，前程似锦。可是慢慢的我毕了业，他关怀我工作做得好不好，我会常去看看他，有什么事情我也可以请教他，很好。可是我现在发觉他现在还在教我，他躺在那个地方教我。我那天我感觉到非常的感恩，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他教我前程似锦，现在他现在教我，他现在在教我能结成的故事。这人生就是这样，他教我前程是实也，是虚也，是真也，是假也，我看得更清楚。那么我们人生就应该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道理，就是你的人生其实是真正能够去承担它，真正从那儿感受到那一份你能够笑傲江湖。我上个星期跟你这么讲的，你真正能够去笑傲这个人生，那你这个学佛学的就很达观，就很自在。如果我们没有学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看怎么拜怎么求佛还是没有给我们，我们只有从这个地方才得到，真正得到我们可以欢喜的。那么你现在可以了解到，我们上个星期一讲到说世尊欣然大笑，你应该知道现在他的意思很明白了，欣然大笑。那我们要先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生命，无论逆还是顺，我们都要懂得欣然大笑。只有那个欣然大笑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才真正懂得承担啊， 才真正懂得叫做一元。我们等一下再会解释这个一元是什么。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这一位关键性的菩萨出来问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安排，角色的安排哈，这一场场景里头，它简直像是一个电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剧，就在是这个场景里头，这些大菩萨里头的上首菩萨、大慧菩萨，他现在出来问了，他问世尊，既然你已经离诸世境界，世尊是他已经证得离开这个啊四海的波澜的这个世界了。那为什么以何因缘欣然大笑？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欣然大笑？所以他问了，他此能伽王曾经问过过去一界的如来，应正等觉二种之意啊。那么现在我们也要问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二种差别之相是什么？其实二种差别，你要二种这两个字，二法这个意思就是。你起分别以后所产生的执着，你会站在一边排挤另外一边，都叫二法。不管你善的还是恶的，只要你执着在善，你去排挤恶的时候，你心里面都会产生很多扭动，心里面就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继续了了分明，知道善，我们也知道去行善，可是当跟这个善冲突的时候啊，我虽然努力的去执行这个这里面应该做的无畏师，可是在执行这个无畏师的时候，却仍然还是超越在善与恶二法的上头，这个人才能够真正去执行那个无畏师。就是你要为大众主持一个正义的时候，一定你自然要超越于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才勇于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他问的是讲这个二种义啊。那么其实大会替这些这个大会里头的啊大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佛的回答是怎么回答？他说能伽王，他回答的是告诉能伽王，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能伽王，这个能伽王就在一刹那之间，我们就有可能领略到那个无生忍的那个部分了，就会，它也并不是那么难，只是我们有时候接触它，我们很快又闪开它。那他的回答是能伽王，如欲问我，我当为如所，当满如所愿，我会满你所愿的讲给你听。往下的经文里头，其实它有四个重点，佛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叙述的时候，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以智慧思维观察离诸分别啊，那么善知诸谛，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啊。他跟能伽王讲，第一个，你能以智慧思维来观察，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觉察自己。我常常觉察到，我既需要在这个人生中培养我们的慈悲喜舍，我们必须在人生中造福。可是我也知道，在这个造福的过程当中，我不能堕入二法，我也不在这个地方掉入我自己的死胡同里头去，在那个地方痛苦，我产生了这个遍计所值的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所以你要常常去觉察，各位，学佛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并不是你学佛以后佛就保佑你，你绝对不会有失败啊，保佑你以后你就诸事通通顺利，不是。我觉得佛法里头并没有这样讲，说你学佛，你只要来信佛，你就会家财万贯，你就会怎么样？可不是这样哦，它不是这样哦。你一学佛，你一样会碰到难题，只是你会觉察。你一样碰到烦恼，你会觉察；你一样有所知障，你一样有业障，一样有烦恼障。可是你容易觉察，你觉察的时候，你会从里头跳出来，你不要一直陷在那里爬不出来。你免不了有时候情绪低落，烦恼障碍起来了，谁都有，我没有骗你，我也有。 可是高明不高明在哪里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佛，在人世间里头，你在这里生活就免不了有烦恼。可是你要记得，你要去觉察这个烦恼起来了，我现在要去勘破它，要去勘破它。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说囊也禅师对这一位女信众讲说：“你去参，随他去。”是不是？最后这个女信众呢，这位女士呢，啊，这个女居士呢，却在参随他去的时候，她脱底了，啊，她真正从里头解脱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参破掉的花瓶。这里面就是举的例子，其实可以就是这么，你参一个破掉的花瓶，你如果有一个瓶子破了，有一个碗破了，有一个杯子破了，你不要把它拿掉，你把它放在你家的桌子上，它非常具有启发性，它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你去买一个瓷器，上面有点小瑕疵，你还是把它放在那里，你要很清楚，你要把它当作你参禅的对象。什么人中东西没有十全十美的，常常提醒自己，这样的包容度就会高起来。所以用智慧去思维观察，就是我们有觉察。所以佛一直教我们要懂得觉察，你要学习从你的身体中觉察，在你的生活中觉察，在你的言语行动中觉察。我们能够去觉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产生正念，产生正见，产生正语。这八正道是从正的部分，是从觉察这里来的。所以见思语业啊，命静念定，其实都从这个地方觉察出来的。八正道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它是从这里觉察出来。其实也不只是八个，应该只是佛当时举了这个八正道，最重要的这个八正道，其实它不止八正道，将把它扩而通之，变成三十七道品，是不是？哎，不止三十七道品，会变成我们修行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这个道理，它很多。所以智慧思维观察离诸分别啊，那你就善知诸谛，你就知道十地菩萨是什么意思。十地菩萨啊，是从一个最啊最初级的啊踏入菩萨的修行，一直到他最后入法云地为止。这个整个的一个等差，其实就是看我们离诸分别的程度而定的。这个部分，那么我给各位做一个解释吧。你知道，其实实地啊，我去看过教刊过几部经以后，我发觉这个实地啊，就是前面的六波罗蜜啊，就是六地，后面有四个方便愿力度四个，这总共十个，其实这就是实地修行的法门。初地的欢喜地就是布施，你看看，你肯布施的人都比较欢喜，比布施的人比较容易做一个局外人，肯布施给别人的人，他内心里都会感觉到比较多的温暖，给别人温暖也会回报自己的温暖。布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是只有财施哦，你布施给别人一点欢喜，布施给别人一点如意，布施给别人一点尊严，他会很感激你的，所以你会得到遍地都是欢喜。这布施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啊！你不要以为布施只有钱，你碰到啊一个人，你跟他打招呼，他就是不认识，爬山的时候他说：“哎呀，你好啊，这么早，哎，我看你气色，今天看你气色真好，我很羡慕你的气色。”哎，哇，一个被海海，你也欢喜，他也欢喜，你就注意布施是马上就可以得到回报，他是欢喜地。第二持戒，因为六波罗蜜里的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嘛。你看持戒是什么？是离垢地，因为你持戒，你就会离垢，因为你有所不为也，你就不会被这个尘垢把你啊，把你整个给缠住了，你就离垢。第三个是忍辱，第三个波罗蜜不是忍辱吗？你有了忍辱以后，它叫发光地，你能忍辱，你一定能发光，你相信吗？一定发光的，你能够忍辱，你能够包容， 你就有智慧去发展。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人才适合去当董事长，一个没有什么包容性的人不适合当董事长。一个主管也必须要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他才能够做得好。没有什么包容性的人，他怎么做主管？所以智慧能够发光啊，那么他就能忍辱，所以忍辱本身就叫发光地。那第四个不叫精进吗？那精进呢叫宴会地。为什么宴会呢？因为你精进了，你积极振作了啊，你就宴会。宴是火焰的宴，会是智慧的会，那叫宴会地啊。那第五个是禅定呢？禅定叫做极蓝圣地，也一般称为叫蓝圣地，就是你禅定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殊胜、不可思议的，那是不容易到的殊胜的境界，那是修禅的。那第六个呢，不是智慧吗？那六波罗蜜第六个不是智慧吗？那个智慧叫现前地。为什么？这里的六波罗蜜里头的那个六波罗蜜里头，这六个的这个地方所讲的智慧，它是不起烦恼分别的智慧。这个智慧也同时也是让我们有创意去过我们人生的智慧，所以它会变成现前地。什么叫现前呢？就是你会真正的回到当下，回到你的现前来，那叫现前地。可是再下去是方便、愿、力度四个东西。或者华严经里头我们常常讲这十波罗蜜的，是不是方便？什么叫方便？我们能给别人做一个方便的比喻，让他更清楚。我能够给别人方便的把一件事情做好，我能用方便的啊创意把一个事情能够处理得更为这个妥适。那我们这样的东西，我们有方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有方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更远的人生，所以叫做远行地。所以方便就是第七地，那就是远行地。愿，当我们的信建立了，愿也坚固了，那就不动地啊。有了这个愿，愿力很大的时候就不动了，心地就不再动摇了，要不动地。可是这个时候我会产生无比的力量，信进练定慧的力量。这个力量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它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力，我们就真正使我们的智慧可以完全的开拓出来，那叫善慧地。然后这个时候会产生本体世界的般若智，那个也就是可以要进入啊那个后面的那个往上去，就是不起分别的那个佛智的那边。那这个地方称为法云地，那修的是智，那个这个智呢是般若智，法云地。所以十地菩萨到十地菩萨的时候叫等觉菩萨，叫等觉菩萨，就是即使他跟他这个等觉，其实也就是等同佛一样的等觉菩萨，他在菩萨的位上，即使他等同正得佛是一样，叫等觉菩萨。那么所以在法云地里头，你可以知道法云地里头这里的智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啊。那么这个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就是指这十号的，就是已经有这个智慧可以降服各种的啊这个现象界的一些东西，他才是这么说的。那么这样说来，这个十地啊，我们讲的这个十地菩萨，第一点，佛现在对大会问，而却是对着楞伽王来说，说楞伽王啊，我当蛮如所愿。那第一个就是谈到能以智慧思维观察，你能观察，不陷入二法，不在分别里头啊，离诸分别的时候，那你就会善知诸地，你就会知道十地菩萨是怎么做的，十地菩萨是怎么修行的。你要想达到布施持戒啊，忍辱啊，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度这十个啊，这个波罗蜜，华严的十个波罗蜜，你想做到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先做基本的最重要的功课，就在于你不起分别，不起二法，起二法就陷入困扰了。第二呢，他修习对治哈、啊、正真实义，你要懂得修正自己的行为，对治自己的烦恼跟障碍， 正真实义，你真正了解那个本体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现象世界是生诸意灭的，那个本体世界的部分，这个本体世界你修得好的时候，你在天或者在地狱，你在菩萨界乃至于成佛涅槃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因为这些大菩萨到了地狱去的时候，他并不是地狱众，他还是地狱的菩萨，所以你到哪里都一样的，所以值得修这一门功。